好，听众朋友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27章32节到第61节啊。好，我们来看啊，我们首先把32节到38节一起来读。
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无力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骷髅地。
并定拿牛奶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顶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32节到38节，我们来看哈。32节说哈，在这个罗马的兵丁呢，带着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们出来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古利奈人啊，名叫西门，碰到一个古利奈人啊，说他们就勉强这个人啊，为要背，让他去啊背他的十字架啊，这原文没有说耶稣，说背他的十字架。我们来看这个古利奈哈，这古利奈是在北非这个地方哈，在北非这个地方啊。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圣经也没有说他到底是犹太人还是说进入犹太教的人。总归来说呢，你看他啊起的这个名字西门，就是西缅的意思啊，他应该是或是犹太人呢，或是进了犹太教的人啊，他或者是个犹太人，或者是进了犹太教的人，他熟悉旧约的这些律法啊和先知的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哈，记载古利奈人西门呢，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啊，古利奈人。然后在罗马书16章13节呢，也提他的妻子啊，保罗说又在主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卢弗和他的母亲安，也就是说他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妻子都是什么，都是侍奉耶稣的啊，后来都做了门徒啊。他就是这样蒙召的一个人啊。注意这个词哈，他是被强迫过来背这个十字架啊，强迫过来背十字架的。33节，然后到了一个地方，被称为哥哥他，就是被称为骷髅的地方。我们首先注意哈，首先呢，这个被强拉过来的人呢，就是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他亲身体验了耶稣说的：“若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怎么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啊，而且这里非常有意思，这里原来没有说让他背耶稣的十字架，是让他背他的十字架，没说哪个他哈。但是我感觉这里是有这个含义啊。所以说古利奈人西门呢，他在蒙召的时候就亲身体验了耶稣说的啊做门徒的代价。然后另外一个哈，我们注意这一幕哈，注意这一幕在信仰上的一些意义，就是在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古利奈人西门他有没有罪呢？他是有罪的，耶稣是没有罪的。古利奈人西门呢，他是神面前的罪人，也就是说，实际上从信仰上来说，他背这个十字架他不无辜啊。他，你看整个这一幕哈，他被强行拉过来背十字架，其实是他是背他自己的十字架，他感受到这个十字架给他带来的这种羞辱啊，所有人都看着这个人背了个十字架，知道吧？这是什么罪人、犯人？也就是说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他应该受的刑罚，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受的。我们是应该是我们就是这个背我们应该是背十字架人，但是怎么样，就耶稣替我们背了啊。你要明白哈，所有犯罪的人呢，在上帝面前要被强制执行这个背负十字架的咒诅和刑罚，并且最后要被永远去羞辱。所以说你就怎么，当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他被强制的背上他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这就是他作为罪人应该受的咒诅、刑罚和羞辱。他要背的这个十字架怎么样？走向哥哥他，走向死地。但突然之间，十字架从他身上拿走了，谁去背上了？耶稣背上了。耶稣为他上了十字架，啊！古利奈人西门呢是有罪的，但是耶稣没有罪。所以说，耶稣是为谁死的？耶稣是为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死的。今天来说，耶稣就是为我们这样的人，我们都是古利奈人西门，啊！所以你要知道这奇妙的一幕，他在说什么意思？所以说上帝让他在开始的时候呢，就让他明白这一幕的意义，他亲身体验到什么叫 人要做我的门徒，就那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这个背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啊？所以说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呢都提到他，在罗马书也提到他，他和他的一家呢最后都成为耶稣坚定的门徒啊，都成为耶稣坚定的门徒。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哈，当马太福音谈到耶稣钉十字架地点的时候，强调是哥哥他，强调什么？骷髅地。骷髅什么意思啊？头盖骨的意思啊，头骨啊。在马可福音十五章提到哥哥他，翻过来就是骷髅地啊。约翰福音十九章说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五十四节，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把哥利亚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埋的地方。看啊，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五十四节，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哥哥他这个词看了吗？还有什么哥利亚？哥利亚来自哪里啊？加特。所以合起来你注意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耶稣被钉死了，但耶稣却得胜了，打碎了谁呀？魔鬼的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到了什么？脚跟。耶稣虽然被钉死了，耶稣的脚被穿透了，但是耶稣却借着这钉十字架打碎了魔鬼的头啊。所以说从亚当犯罪以来哈，人被咒诅，人都要死，但是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废掉了死亡，使一切相信他的人呢可以罪得赦免，脱离咒诅，进入永生啊。创世纪第二章当中呢，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看前面，不要动头吧。该隐前书十五章说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恩神，圣门借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啊。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说，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把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啊。虽然说这一幕呢跟创世纪是有关联的，跟撒母耳记也是有关联的啊。然后在这里呢给大家顺便讲一下，这个撒母耳记里边这个大卫跟哥利亚这场战争啊，大卫杀死哥利亚的事情，大家记得没有？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四十节当中，大卫迎战哥利亚之前拿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是不是？为什么五块石子呢？首先第一个含义哈，你去看约瑟亚记十一章和约瑟亚记十三章，在古时剩下来的这个伟人呀，加纳族啊，只有在什么，在腓力士啊、加萨、加特、亚什托有啊。然后呢，首先你看到哈，在撒母耳记当中哈，大卫杀死了哥利亚，然后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大卫的那些其他的战士和勇士杀死了剩余的四个巨人啊，四个伟人啊，五个石子嘛。然后腓力士有什么？有五个城邦，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顺便讲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呢，那五个石子，大卫为什么拿五个石子啊？对应的是腓力士的五个城邦，还有五个巨人啊，五个巨人。这里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啊，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后裔啊，死在大卫和他的仆人手下。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三十四节哈，他们就给他喝苦胆调和的酒，既尝了他就不肯喝啊。这首先应验圣经啊，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他们拿苦胆过当食物啊。后边还有什么？我渴了，他们拿醋过喝。但是耶稣呢，拒绝用这种方式减轻痛苦，因为这个苦胆调和的酒啊，是为了减轻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啊。不要碰这个投影仪哈，不要晃，是为了减轻这个十字架的痛苦。但是耶稣呢要完整的接受这个痛苦和咒诅，虽然说耶稣拒绝这种今天来说类似于麻醉剂的这种东西啊。三十五节，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抽签分他的衣服，并且坐在那看守他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以犁拈阄啊。整个受难的过程呢都在应验圣经。三十七节，在他头上哈写着他是什么罪状，他罪状是什么呢？这是犹太人的王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在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耶稣是以什么罪名定死的？还是二十七章？第一个罪名是什么？自称是神的儿子，基督，啊，这就是定给他扣的罪名。但是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呢，比拉多问他的时候，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第二个罪名是什么？我是犹太人的王，啊，第一个是以犹太人的律法啊给他定罪的。第二个什么？以世俗法律，啊，因为当时的世界认同什么凯撒是王，但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啊，所以说耶稣是以这两个罪名被犹太公会以及罗马当权者定罪的啊。而且呢，犹太人不信他，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不信他呢，就为这个事情打他，说基督啊，偷偷摸摸咱俩，基督你是先知，告诉他们打你的是谁。然后呢，罗马兵丁羞辱耶稣，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恭喜犹太人的王。三十八节哈，和他一起钉十字架呢，有两个强盗啊，有两个罪大恶极的人啊，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要应验经上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在马可福音呢十五章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呢，耶稣都说过啊，经上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在我身上，因为那关乎我的事必要成就。这里呢，实际上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哈。首先呢，他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得与恶人同埋。然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他被列在罪犯当中。耶稣的死呢，耶稣整个受难的过程完全是应验旧约的圣经啊。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一起读一下。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加勒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可以救主自己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祭司长和文士并摇头，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爱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
我们来看三十九节哈，三十九节到四十四节，说路过的人呀，摇着头怎么样，亵渎他。啊，这个亵渎是用在上帝身上的，耶稣神的儿子亵渎他啊，他们摇着头，啊，然后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以内要建造起来的，就你自己吧。你看又就是那些控告他人的话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下来吧。啊，四十一节，同样的，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说他救了其他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君王，现在让他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他。四十三节，他信靠神，就让他拯救吧。他若他想喜悦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里呢是要应验诗篇二十二篇六到八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吗？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吗？大卫呢被圣灵感动，在很久以前呢就说了这些话啊，然后呢这些话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应验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注意哈，你注意这些嘲笑耶稣的人说的话啊，他下来我们就信他，对不对？人呢，如果你让他信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希望一位啊能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耶稣啊。彼得也是这样说，这是万不可能在你身上，基督怎么能被钉死呢？对吧？基督应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说啊，人若跟从我啊，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啊，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要丧着自己性命啊。然后呢，耶稣讲了很多啊，让我上倒回来。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哈，他信耶稣呢，但是他希望跟随耶稣不用付代价，啊，就像希望耶稣不用上十字架一样，不用受逼迫，希望有人呢能保护他们，啊，犹太人他不能接受这样的耶稣。他不能接受一位能被人抓捕的耶稣，他能接受什么？政治上强势的弥赛亚，啊，能够起来建立政权，保卫他们，是这样的人。其实说难听点啊，今天很多的搞政治的基督徒，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耶稣呢？希望他们的信仰跟那个洪秀全差不多，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啊，建立一个政权。打着上帝的旗号，哦，斩妖除魔啊，推翻这个时代的政府，然后自立为王。 通过政治啊来保护他们的信仰啊。所以说你说传福音难吗？传福音很难啊，人呢他很多时候不接受这样的耶稣啊。但是如果耶稣能行出满足他们的神迹，或者能做一些和他们胃口的事情，那么他们是会信的。但是这不是圣经启示的耶稣啊。所以说这些要求哈，都是体贴人的意思，都是出于魔鬼的啊。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他心里所想的。四十四节，然后那些强盗呢，就是和他一起被钉的人也羞辱他，这也是复数啊，这两个强盗啊。当我们知道最后有一个悔改，但是在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这两个都曾够嘲讽过他啊。我们需要注意，为什么连这些罪人也一起嘲讽耶稣呢？这些强盗本身就已经很烂了啊，已经是最惨了。他为什么觉得他都有资格嘲笑耶稣呢？他有什么资格觉得看不起耶稣？原因很简单，他觉得自己比耶稣勇敢。他觉得我敢跟罗马政府干嘛？啊，我是义士啊，就像今天那些愤锐党啊，那些搞政治的基督徒一样啊。他们能接受的就是能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耶稣，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带领他们革命，推翻这个时代的这些政府，保护他们。他们希望这样一位耶稣，对，他们希望这样的耶稣。今天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啊，他希望有一位呢能满足他们政治情怀的基督徒。其实这样的信仰，他不接受圣经启示的为定罪、为赦罪而定十字架的基督啊。所以说为什么今天真正的教会会被人藐视？真正的教会传什么？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让你来到教会认罪悔改啊。但是像很多像洪秀全那样的、太平天国那样的基督徒，他接受不了教会传的这些福音啊。他说啊，不好意思，那你跟我们信仰不一样啊，那我们就分开吧啊。你们天天叫人认罪，你们是一次认罪啊，永远轻松啊。我们听过很多这样嘲讽的啊，经常试探我们，问一下，哎，你看对这个当前这个时代的这些政府啊，什么不满意啊？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不做奴隶呢？就天天这样的东西。其实呢，他们骨子里希望的是一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耶稣，啊，像洪秀全一样，像太平天国一样，带领他们推翻这个时代的政府，啊，还打个旗号，保障他们的信仰自由，啊，我们要注意这些话和这个时代人的信仰的这些关联啊。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二十七章的四十五节到五十四节一起来读。
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人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的水，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了。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四十五节到五十四节，就整个耶稣从钉上去到最后受死的这个过程啊。四十五节呢说，到了第六时，就是中午十二点啊，到了第六时啊，然后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第九时下午三点啊，从五正到深处啊。路加福音呢一记载，那时候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啊，说日头变黑了，日头变黑了。所以说弟兄们，这长达三个时辰的大黑暗，其实呢是伴随着耶稣的受难到他受死，从耶稣开始受难到他受死，这整个过程就开始黑下来。这个神迹是什么？是为了证明这场审判是黑暗的，是不公义的，就耶稣说黑暗掌权了，对吧？这个神迹显出来的本质是什么？是耶稣的受害完全是没有罪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刻，也会证明耶稣接下来说的话是一个义人被冤枉被冤屈的时候他向神的呼喊啊。整个这过程的这些神迹证明耶稣是无罪的啊。 上帝没有行犹太人要那些神迹，什么从十字架上下来不不，上帝行的神迹是什么呢？上帝允许耶稣被钉死，但是他会用神迹证明耶稣是无罪的。啊，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关于耶稣受难啊，其实耶稣受了很大的苦，但是你说耶稣是不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受苦的这个程度，这个痛苦程度最大的呢？那中国人有人受凌迟啊，也有人被放到锅里煮，或者被活活烧死，这个都有。耶稣受难的意义不是说他有多么的痛多么的惨，而是在于什么？他没有罪。你受凌迟也好，你被火烧也好，有时候你有罪那不白搭吗？对吧？所以说你要知道耶稣的死与其他的人死的不同是什么？不是为罪受刑罚啊。如果你有罪再大的刑罚说难听了你都配，如果你没罪即使再小的刑罚都是对一个义人的不公啊。三六节，然后到第九时，就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什么？发生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这是鹰眼诗篇二十二篇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大卫为什么有这些非常痛苦的诗？他就是在预表基督，预言耶稣嘛？啊，预言耶稣。四十七节，而且站在那里人听见就说：“这人呼叫以利亚呢。”啊！且他们当中有个人跑过去，拿海蓉蘸满了醋，并绑在苇子上给他喝。啊，这就应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其余的人说：“哼，你们等着，让我们看看是否以利亚要来救他。”这些犹太教的人，他完全没有圣灵的恩赐，他也不懂圣经，他能把以罗伊听成以利亚，啊。而且看到他们非常崇拜这些先知摩西以利亚，呼喊以利亚救他来，让我们看看是不是啊？其实他们定死耶稣很矛盾的，你要注意哈。一方面，你会发现个问题，他真的是恨耶稣，因为耶稣不是太平天国式的那种基督啊，不能带领他们完成推翻世俗政府的这种理想，所以他们恨耶稣。但他们定死耶稣呢，他们又希望。他们又不希望，他们否认耶稣是弥赛亚，但他们又希望耶稣是弥赛亚，啊，他觉得他还以利亚，你们整个过程吧，他既嘲讽耶稣，他也抱着期待，他说，有可能我们的理想要实现，他万一突然下来了，我们就信他，对不对？你看这个罪人，他心里是很矛盾的，很复杂的，他一方面恨耶稣，他不信耶稣，但一方面呢，他期望耶稣是基督，啊，是他们想要的基督，啊。所以说呢，是保罗说过，这个希腊人是追求学问，但犹太人什么？犹太人看神迹啊。犹太人想看的神迹是一位从十字架上能够下来的耶稣，或者说以利亚显现，由以利亚给他站台。但这些要求永远不会满足弟兄姊妹。耶稣钉十字架，充满了神迹，但是跟犹太人，包括今天很多基督徒想的他的需求完全不一样的神迹啊。耶稣伴随着耶稣钉十字架显明的这些神迹，要证明的是什么？耶稣虽然被钉，但耶稣是无罪的。人想要的耶稣跟圣经启示的耶稣截然不同。耶稣来并不会满足人任何的情欲、情怀，还有贪欲，还有你的政治情怀。耶稣只为成就赦罪的救恩。啊，所以说你要注意，犹太人要的神迹和圣经启示的神迹它的不同点在什么啊？五十节，耶稣又大声喊叫，就怎么样说，他就交出了他的灵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着这话，怎么样，气就断了。你注意这句话它什么含义哈？不是说耶稣喊着喊着因为体力不支然后死了，不是的。耶稣怎么死的？你要注意哈，耶稣不是说因为人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人的这种暴力他被迫死亡了。耶稣你会发现他说这句话很清楚，整个受难过程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掌管一切，他承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且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的灵魂不是说人逼着他交出来的，是他自己交出来的。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听到没有哈？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我们一定要注意耶稣受难这个过程啊，他完全掌握其中每一个细节。 从背部开始啊，我们之前讲过，文士法利赛人被聚集说要杀他，但是不能赶到逾越节，耶稣说不可能，就要在逾越节死，所以耶稣在逾越节被抓了。然后比拉多非常想释放耶稣，不可能，耶稣就被钉十字架，对吧？耶稣是自己交出自己，耶稣死跟我们不一样，你能跟上帝说主啊，我准备哪年哪夜死啊？就像世界上有些人说我有权利决定我死的事情，那不可能的，但耶稣有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啊。51节，看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被撕裂为两半啊。希伯来书记者员告诉我们，在耶稣死的那一刻，通向圣殿东至圣所的道路被打开了。在旧约看利未记看摩西五经，有一个至圣所，每年只有一次大祭司能进去，其他人进去就会死啊。希伯来书第9章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独大祭司一年一去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存在的时候，进入圣所的道路没有显明，自古以来没有办法人能进去，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啊。但是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守护这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看到没有？耶稣打开了通向至圣所的道路，至圣所就是上帝面前。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20节告诉我们啊，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诚进入圣所，就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幔，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是他的身体。看这里，不要玩手。耶稣呢，撕裂了他的身体，流出了宝血。耶稣以他的身体为代价，换得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换得我们能够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啊，好好听到啊，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一切都应验了圣经啊。说地也被震动，然后磐石也崩裂了，就大块的石头崩裂了。所以说你看，当耶稣死的时候哈，首先呢，圣所那个幔子裂开了一个神迹，然后怎么样，当时有大的地震，然后那个非常坚硬的大的磐石就裂开了。所以说整个过程的这些神迹呢，证明耶稣的死绝非常人之死，耶稣的死乃义人之死，乃无罪之死，乃上帝之子的死啊。耶稣的死证明他说的话完全是对的啊。52节，且坟墓被打开了，许多已经睡了的圣徒的身体起来了，他们从坟墓出来以后，在他复活以后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注意哈，马太福音记载这段，伴随着耶稣的死的那一刻，许多的圣徒从那一刻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在耶稣死的时候从坟墓里走出来，他们的复活跟耶稣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注意哈，因为什么？因为死亡被得胜了。该多前书15章，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为什么？耶稣也为这些圣徒死了，对吧？当耶稣死的时候，死亡在这些人身上完全没了权柄。啊，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这些人进入圣城，就做了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的见证。也就是说，耶稣的复活不仅有使徒亲眼做见证，这些在耶稣死的那一刻从死里复活的人，也是耶稣的见证人。啊，而且呢，这里这个神迹当中有个含义，因耶稣的死，圣徒得以从死里复活，而且呢。这里宣称这些人不是死了，是什么？是睡了。得救的圣徒，罪得赦免的人，在主里边其实死了，不是死了，乃是睡了。而且这一幕呢，也是在预言将来的那一幕，将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圣徒要复活啊。54节，百夫长与和他一起看守的，注意这里是复数哈，百夫长。还有他的兵丁啊，看见地震并且发生的事情就极其的害怕，说啊，不只是百夫长说，还有他的那些手下说，这个人实在是神的儿子。 注意哈，马可福音十五章记载，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说，归荣耀与神说，这个人真是个义人啊。但是马太福音这里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是一个外邦的百夫长说的啊。福音不仅传给以色列人，福音也给外邦人。这外邦人，这百夫长看到这，看到耶稣的死，他就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说，这正是文士法利赛人定罪耶稣的理由，他们不相信。大祭司启示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不信啊。然后耶稣是以这个罪名被处死的。但是负责监管整个十字架行刑过程的百夫长和他的手下呢，亲眼看见耶稣死的时候发生这些神迹，就公开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神迹证明耶稣说的是对的啊。好，我们接下来把二十七章的五十五节到六十一节一起来读。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她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拿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叫约瑟，是从亚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捆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拿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好，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最后一部分，就是五十五节到六十一节啊，六十节这一部分说，并且呢，有许多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来跟随服侍他的啊。我们来看哈，这些妇女呢，大家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啊，还有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这些妇女呢，从起初开始就开始跟随耶稣了。从耶稣开始的时候，从加利的时候，就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就跟随耶稣啊。说呢，这几个妇女，还有被恶鬼所附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莫达拉的玛利亚，有从七个鬼从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的门徒。这些人他不仅从起初跟随耶稣，他服侍耶稣，而且他怎么样？他拿出钱财来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这个传道的这个事工，啊，是实实在在的服侍啊。但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呢，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这些见证人，莫大拿、玛利亚、约亚拿，还有什么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在一起的这些妇女啊。注意哈，其中呢提到名字的，其中有玛利那个莫大拉的女子玛利亚，还有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庇太儿子的母亲，重点提到这三个人哈。莫大拿的玛利亚我们知道香膏膏主的，然后雅各和约瑟的母亲呢，看马可福音十五章啊，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但是圣人在这里并不称他为耶稣的母亲，而称他为什么，刻意称呼为雅各和约西的母亲。你要知道为什么啊，圣人当你去查哈，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啊，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啊，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也提到，这不是那木匠吗，他的儿子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啊的长兄吗，是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事情哈，耶稣虽然是通过玛利亚降生的，但是本质上来说，你要明白玛利亚绝对不是什么今天天主教说的圣母，玛利亚和这些妇女是她的地位是一样的。这三个人玛利亚不是排在头里的，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也就是说他跟其他的这跟随耶稣的妇女这些女门徒他的地位是一样的啊。玛利亚不是所谓的圣母，玛利亚是什么，蒙恩的罪人或者说圣徒，玛利亚跟这些妇女一样是蒙恩的罪人，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这就是圣经马太福音对玛利亚的定义。 所以说今天天主教把这个玛利亚当圣母崇拜，把她抬高到耶稣之上，这绝对是错误的。严格来说，玛利亚跟我们所有这蒙恩的人是一样的，可能她蒙的恩更大，但她，你要知道，玛利亚是耶稣的门徒，不是耶稣跟随玛利亚，是玛利亚跟随耶稣。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啊，这里没提他的母亲，他就是萨罗米，啊，马太福音二十章提到这个西庇太的母亲的儿子，他干过什么事情？他也很有这种情怀，很有权力欲望，他要为他两个儿子求什么？求左丞相右丞相，啊，但是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悔改的人，啊，他最后是悔改了，而他一直跟随耶稣，一直侍奉耶稣。他把他两个儿子呢，他两个儿子也在服侍耶稣，啊，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啊，这些人呢最后都成了忠实的门徒啊。五十七节，那时天一晚，来了一个财主，原是富足的意思，来自亚利马太，名叫约瑟，那人也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亚利马太呢，他就是旧约那个拉玛，或者说拉莫啊，小山是山丘的意思啊，亚利马太。甚至说他也是门徒啊，四福音其他地方提到过，他是从前是暗暗做门徒的，跟尼哥底母一样啊，但是现在是公开了。说这人进到比拉多那里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你注意哈，之前有个财主是少年官啊，跟耶稣有一段对话，耶稣让他舍弃一切，变卖财产跟随耶稣，然后他最后退了。所以耶稣说，我告诉，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这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说这个财主虽然富有，但是他不像那个少年官。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刻意给少年官说你要把你一切卖了，其实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他，是因为他里面有问题，他贪财。但是这个人呢，他是不贪财，他虽然富哈，其实弟兄姊妹，这个贪财跟人有没有钱没关系。我看有的人很穷，也很抠，也很贪财，啊，在四福音当中，马太福音十五章记载，他是个尊贵的义士，啊，是议会的哈，犹太公会的，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求耶稣的神，放胆进去见别人多。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他是个义士，为人怎么样？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没有服从啊，他和那个尼哥底母都没有服从啊。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而且他给耶稣安葬耶稣的坟墓是个新坟墓，里边没有人啊。约翰文十九章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开始的时候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身体领去了。然后这个坟墓是新坟墓，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所以说这个人呢，他是犹太公会的一员，是尊贵有地位的义士，但是他也是一个良善的义人，他一直盼望天国永生，所以说他不会去参与这害死耶稣的事情。而且他开始是暗做门徒，但是他在比拉多面前公开求的时候，他就等于是公开承认自己是门徒。那个时候都害怕跟耶稣产生关系吗？门徒不也逃跑了吗？这个是需要信心的，因为耶稣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被不认他。他面对当时那个时代掌权者比拉多，他没有否认耶稣啊，他这个行为就证明他是当面承认耶稣的。约瑟呢就取了那身体裹好，把他在干净的细麻布里，把他放在新坟墓里，在他凿的磐石里，而且他把大石头滚在门口就离开了啊。我们看到他用细麻布裹耶稣，用自己没有用过的新坟墓来埋葬耶稣，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六十一节，在那里啊，有玛利亚，就是那什么被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个女人，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另外一个玛利亚是谁啊？雅各和约瑟的母亲啊，就是耶稣的玛利亚，但是在这里不提她是耶稣的母亲这个事情，我刚才讲过为什么。坐着面对着坟墓啊，玛利亚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不止一次的给门徒讲过，他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很多的苦，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怎么样从死里复活。 耶稣也说过，这个莫大拉玛利亚，他将香膏浇在我身上，是我为我安葬所做的。玛利亚凭着信心呢，相信了耶稣的死，为耶稣的死预备香膏。他也凭着信心在坟墓门口等候耶稣复活。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除了安息日，他必须守安息日，只要安息日一过，时间一到，他就守在门口。他为什么？他是在等候耶稣复活。这个玛利亚不仅从加利开始一直跟随耶稣，是忠心的门徒，时服侍耶稣，拿钱财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而且他真正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耶稣说他要照着旧约圣经的话上耶路撒冷被捕，上十字架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他都信了。他为耶稣的死预备香膏，然后他在坟墓门口怎么样等候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说他是首先见到复活的耶稣的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